Aloha， 欢迎收听老娘一耳记，我是上上个礼拜非常快乐运气很好的老娘，
然后我是今天早上睡得好好被猫叫醒的露西，他就是一直叫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你知道吗，然后就啊，
我听起来 是一个神经病、欸、
对
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季中，不是季的尾巴的季中，而是一个季的中间的季中，能够有一点要过年了的轻松感，我们这一集呢决定做一个跟虎年有很牵强关系的主题，那就是我们来测试露西她室友养的猫是不是一只神经病。
我觉得绝对是，因为她刚就在哎，不过应该所有的猫都是神经病吧，就是她刚在那边暴冲然后你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然后发出那种很像荷兰语里面有一种喉音很难发的那种的音、嗯，
字母是 G 啦，如果他发到 G 这个音的时候，他就会发出那种很像你要咳痰的声音，就呵
呵。对，正常猫就是喵嘛，他的那个喵是会不会学，就是从喉咙发。
我们刚刚介绍你们家的猫叫小夏这件事吗？
应该不用介绍吧，反正大家如果有追踪我们 IG 的话就会看到，就是我室友养的猫名字叫小夏，耶。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个小测验，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找到的一个利物浦大学的 Dr. Rebecca Evans 做的一个，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有学术基础，但反正就是好玩的一个猫的测验。
他们发现家猫会呈现一些个体差异，而且有一些猫可能有神经病。
我们要请各位听众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测验，看看也许你们家的猫是不是也是一只神经病。
而且我一开始来理解成就是反社会人格，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嗯，猫不是全部都 反社会人格吗，从狗派的立场
把 sociopath 跟 psychopath 搞混，
我就想说啊，我真是被我的歧视蒙蔽我的双眼
好，来，这个测验总共有20题，来，第一题他问说，你的猫是不是对于危险一无所觉？
你知道你就不知道他是因为笨不知道那个危险，还是他是知道那个危险然后因为反社会人格所以故意去靠近那个危险，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应该是知道啦，譬如说他不会去动瓦斯炉，然后他不会去，他不会把自己泡在水里，然后他不会在真的很高的地方下不来。
你刚刚有点迟疑想说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笨，还是因为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现在在使用一些虎年行大运的那个吉祥话你不就是你刚刚会那样子很迟疑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你曾经有看他发生过什么，你觉得好像、感觉好像些夸危险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情况，可以叙述一下吗？
哇，我这样我现在听感觉好像真的在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访谈节目，然后我好像好像是一个 我是一个父母，然后我的孩子还没有语言行为能力，所以我要帮他进行这个诊断跟医生形容他的症状。
你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亲子咨商的过程
真的好，我来形容一下，就是我住的地方有一个楼中楼，怎么说呢，就是在客厅的话天花板是挑高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半楼，那挑高的天花板上面有一个冷气机，那从那个半楼那边可以就是技巧性的跳到冷气机那边，但是对于客厅来说因为它是挑高的所以它其实非常高，然后小夏就曾经从半楼那边跳到冷气机然后回不来，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很惊恐，因为他如果从冷气机摔到客厅的话那是一层楼，就是挑高天花板的高度非常高，但他就是会做这种危险动作，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想干嘛。对，
我觉得这就是猫正常发挥。
对啊，就我就说猫就全部都神经病啊，我不知道这意义，这测验意义。对啦，好，我们继续
好啦，这一题就是他每一题你都可以选择极度同意、稍微同意、中性，还有稍微不同意和极度不同意。
三好了，就是中间。
中间好，中性好。那下一题，下一题他问说，你的猫是不是
会不会跟其他的猫抢位置哦？
嗯嗯，
但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猫，所以没有办法知道。
他会跟你抢，他会跟家人们抢位置吗？
不会耶，不会，因为沙发就是共用的，然后小夏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窗户跳台，然后没有人会跟他抢。这样怎么听起来好像他地位比较高、哦、所以他没有必要跟我们抢。
对， 是你们在礼让他
选三吧，
是你们在礼遇他。好，哎，你这样会不会一直三下去啊？
不会不会，我觉得不会，先继续吧。
好，你选中性。来，下一题，我的猫会 破坏东西，而且在破坏的时候通常都是非常激烈的破坏。
哦，会破坏东西但是不会激烈的破坏，选二好了，就是稍微不同意。
他破坏什么？
他会抓沙发，而且他明明就知道他不该抓，可是他每天固定都会抓，而且抓的时候还会看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去把他赶走。所以每天固定的流程就是他会叫，早上乱叫，然后暴冲，然后抓沙发，暴冲的路上抓一下沙发再冲再跑走，就是那是一个 routine。
他挑衅耶、欸、
对，
抓沙发的时候还要看你们，
他就抓，然后我们就说哎、然后他知道，然后所以他就抓完立刻跑。
那除了沙发之外他还有破坏其他东西吗？
其他就还好耶、欸、我觉得很意外的是，不是很多猫都会求真，然后把譬如说高处的瓶子摔到地上，杯子扫到地上、嗯、就这些他都不会。
那他到底对沙发有什么执着？
我觉得他已经认定沙发等于抓猫板、
哦、
因为其实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我室友们已经对这沙发有点半放弃状态，就是就连他们赶他也不是真的生气的赶，你知道吗？就很像猫形式上抓一抓，然后人形式上赶一赶。
我知道了，现在那个沙发
完成这个，
现在那个沙发猫抓板已经变成你们家就是早上起来的一个仪式感，感觉好像人没有赶过猫，然后猫没有抓给人看，就好像一个早上没有开始，就如同大家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会说早上上班之前要喝一杯咖啡。
没错，
它是一样的道理。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他也没有抓得很有诚意的用力抓，他就轻轻就是抓一下意思意思，然后人也赶一下意思意思。我有这种感觉。
好、欸、
我觉得蛮好笑，而且他就只固定抓同一个地方。
妈呀，好，那这一题你选稍微不同意，我们来看下一题。他说我的猫会躲起来然后突然跳出来吓其他家里面的宠物或者是人，就他会像恐怖电影一样 jump scare 大家。
我室友在他房间里睡觉嘛、嗯、那早上开门的时候就会有一只猫突然冲进来，就只有
这样子。是他很期待看到主人然后狂奔进入他的房间，还是他只想要冲抵主人？
他是很期待进入房间，应该不是期待见到主人。他对那间房间有点执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算 jump scare， 这样算这样选什么二好了，稍微不同意。
那他躲起来的地方通常是哪里？你没有摸出一个 pattern 吗？
哦，各式各样的地方。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特别特定想要喜欢躲起来的地方。
他有若干个固定会躲的地方、
嗯、若干个，
但是他有时候会开发，他会开发新的地方，就是那个猫会自我收纳在一个放得下猫的地方。
自我收纳，
他找到一个放得下猫的地方，他就把自己收进去。
傻眼，
就是这种感觉。
可爱了。好好，所以这一题你也是一样选稍微不同意
二。
好，那我们下一题、嗯、下一题他问说你的猫是不是会照三餐去狩猎其他更小的动物？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猫为了对主人示爱而送来蟑螂当礼物的事件。
哦，有一次小夏给我，就是我回家坐在沙发上、嗯、然后他就跳过来给我摸，我摸一摸之后呢发现我这里多了一个玩偶类的东西，然后我把玩偶拿起来、啊、下面有一只干瘪的壁虎、
啊、
然后我就想说是他带来的吗？这是在跟我示爱吗？对，
好恶心。
我得到过一只干瘪的壁虎，他不会照三餐的捕猎啦，但是如果有的话他确实是会捕猎，是没错。就如果你看到他坐在那里然后非常专注的盯着墙上一个点，就表示那里有一只苍蝇或蚊子之类的、
嗯、因为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猫的，选
四好了，稍微同意，
猫的专业，然后不是猫的 professionality 而是猫的 fanpage， 猫的专业，他们就会拍他们就会拍那个猫盯着墙上的壁虎，宛如盯着逗猫棒一样的集体的看着那只壁虎。然后因为那个专业的家里面养了五只猫，所以他们五只猫就一直定一起向上仰望的同一个点、啊、真的很像一个斜角。
会我觉得如果我们家有这些就是小动物的话，小夏绝对是会捕猎的，因为他的身世的关系，他有绝佳的捕猎技术跟敏捷的身手，而且他手臂是有肌肉的。
哎呦哎呦，那你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夏是如何与你的室友相遇的吗？
就是我室友他们的家人是住在一个比较山上的地方、嗯、就是农家欢乐这样，然后 他们在那里不定时的会喂一些猫，就有点像是放养吗？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反正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反正就是会有一 同样的一批他们认识的猫固定的会来吃东西、
嗯、
那小夏也是 那一户猫的其中一只、
嗯、
然后有一天我室友非常想养猫，所以他们就去家人的 农场那边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抓一只回家养好了，他们就撒了饲料。然后你知道野外的猫都很会打猎，然后也对人有一定的戒心、
嗯、
但是在这个非常有戒心的一群猫里面，有一只最勇敢的跑第一个来吃，然后那个室友的家人就把那只猫抓起来说就决定是你了，你跟姐姐他们去台北吃香喝辣吧，这样这只猫就是小夏。
哦，所以小夏基本上是一只贪吃的猫。
对，而且它虽然很胆小，可是它已经是他们家那一群猫里面最勇敢的一只。
哦，哇哦。
而且这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我室友他们有时候就是回去亲戚那个山上的地方，然后还是会遇到一些还是住在那里的猫、
嗯、
然后录了一些猫的影片，猫的声音回家来放给小夏听的时候，他会很有反应、
哦、
就好像他听得懂 那地方的方言，
听得懂地方方言。我们这是不是有一些讨论台湾的语言政策，然后那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还有写说只要是台湾就是原本就存在的语言就 一律可以被认定为是台湾的国语。如果用这个方法讲的话，小夏他们说的猫语是不是也是台湾的国语？
是哦是哦，而且小夏听得懂的感觉哦，就他好像有反应，他会一直寻找那声音来源，很有趣。
怎么听起来蛮可爱的啊。刚刚这一题你选的是四，也就是稍微
同
意。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题。下一题我觉得你可能有点难以回答，他说你的猫是不是会统治其他的猫们？
我们家没有其他猫，所以
这题很难回答。
三好了、嗯、
好 就是中间中性。好，来再下一题、嗯、他说我的猫对于外界非常的好奇，并且很容易感到兴奋，你同意吗？
哦，有这个五，这个五，这个非常非常、
哦哦哦、来来来说明一下，说明一下。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专属跳台、
嗯、
然后他每天大概不是睡觉就是 在跳台上面看外面。
嗯，
哦，他有时候还会发出就是模仿外面的鸟的声音，因为猫不是通常喵喵叫吗、
嗯、
但他有时候会发出那种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可是咕噜咕噜跟鸟没有像啊
咕噜咕噜。
哦，你是说像斑鸠那种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样吗？
对、
哦、
对，咕噜咕噜。然后我就想说这什么声音，是喉咙痛吗？然后就我室友就说哎，你没听过吗？他会学鸟叫啊，可能是一种狩猎手法吧。
哦，很聪明哎，不愧是在 山上待过的猫。那你觉得他看着窗外，他是有想要出去的意思吗？还是
我们都觉得有啊，但是因为他真的太警戒心太高了，如果把他带出去真的失控、
嗯、
他一定会立刻钻去一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再也抓不回来。
哦，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又没有在外面独自生存的能力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吃得那么胖了、
嗯、
所以就也不敢贸然把他放出去，有点可惜。
好的，那我们这一题关于小夏是不是对外界感到很兴奋以及好奇，我们选的是满分五分，非常同意。下一题、
嗯、
下一题他说我的猫呢对人类非常的 aggressive， 那叫什么，有攻击性。
哦，这个一，没有，没有攻击性。
哦哦哦，竟然他是这么乖巧的猫吗？我还以为野猫会比较难驯服。
没有没有没有，比起乖巧不如说是不信任吧，或是说是聪明。我觉得他是聪明而且很有警戒、
嗯、
就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决定你是不是可信任、
嗯、
但是他也不会贸然攻击你，因为他知道体型上来比他不可能赢。
嗯，
就是你知道的，他不会主动挑衅人、
嗯、
但他也不会立刻就示好。
嗯，
我室友他们就是蛮多亲戚就都会来这边看猫之类的。只要有陌生人，任何陌生人来，小夏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立刻躲起来，就是、自我收纳、
哦嗯、
然后没事不会出来。但是就我妹来的时候，因为我妹也来过几次，我妹来的时候，我妹应该是记录保持人吧、
嗯、
她大概只花了20还是30分钟，小夏就出来给她摸。但除此之外，其他只要有人来，她一定都是先躲起来，然后慢慢评估你。然后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猫的人，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像我妹就是用百般的耐心努力的跟她相处，让她用二三十分钟让她摸。所以我来这里住了3个月，小夏才靠近我3个月、
哦、那你是最低记录保持人吗？最长记录保持人
有可能是，可是也只有我在这里待三个月啊，一般客人来可能就最多待三个小时就走，对吧、啊？
嗯，所以有点难以比较。
对，
好，
我刚来的时候，小夏大概距离会维持跟我距离 1.5 公尺的距离，就他会对我很有兴趣，可是他一定是维持 1.5 公尺。
那你怎么感觉出来他有兴趣？
因为他会来看啊，
哦，
但是他一定会距离一个 1.5 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嗯，哎、欸，他是一个防疫模范猫，哎，
是的。
好，所以嗯，关于小夏是否对人类有攻击性，这个我们选的是极度不同意。下一题，他问说，你的猫会不会有非常突然的情绪转换？就很像是那个 Inside Out 那个什么脑筋急转弯里面，他不是每个人脑里面都有一个情绪控制台吗？然后他在描绘那个猫的情绪控制台的时候，就是那一只猫脑里面的五只不同颜色不同情绪的猫在那个情绪控制台上面乱走，所以乱踢到那些按钮，他们就会开始啼笑，有一些很 sudden mood change。 小夏
会这个会
突然翻脸，
我会选四，有会。前一秒他还一脸陶醉的给你摸，然后眼睛都眯起来很舒服，下一秒他突然伸手扒你，
你是不是有摸到他不舒服的部位？
可是这只猫很特别的点就是他脸怎么摸他都很舒服啊。
肚肚呢？
肚子跟他的四肢就都不行，无论何时都不行。
所以他是一只喜欢被拍屁屁的猫吗？
嗯，他不喜欢拍，但他喜欢摸。你如果抓屁屁还会开心。就是你抓抓抓抓抓，然后它有越抓越爽，越抓越爽的感觉，然后抓抓抓抓抓，它屁股就越翘越高，越翘越高，然后高到某个点之后，它就翻过去，
太爽，
对，太爽。或者是呢，就是我有一个室友说，有时候它太爽的时候会突然生气，我不能理解，我超不能理解。可是他就说，真的，就是有时候它太爽，它就会突然咬你。
我之前去一间那个猫咖啡厅的时候，那个店员也是跟我们说，坐在我前面的那一只猫，如果拍屁屁拍到他生气的时候赶快就躲开，因为那是太爽，爽到不行他就会翻脸。
对啊，我不能理解什么叫做爽到不行翻脸、啊、就比如说我去迪士尼乐园玩，然后很快乐，然后快乐到某个点突然生气，超不逻辑的，超不能理解的。
我觉得被拍屁屁的爽跟去迪士尼乐园爽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拍屁屁的爽其实比较接近是那种什么，比如说黑寡妇蜘蛛在交配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会把他那个就是公蜘蛛的头咬掉之类的这种爽吧。
所以螳螂会把公螳螂的头 咬掉，
对对对对，这一类型的，
好吧，可能吧，我不知道。嗯，我要选四，稍微同意，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在 mood change。
OK， 好，下一题。我们既然讲了这么久才讲了十题到第一半而已，我们就要加速来下一题。他说，我的猫呢会刻意在人类睡觉或是休息的时候去打扰。
会，四。
这是不是每一只猫都会啊？
吵死了，今天早上一直叫。
然后它是固定时间叫，它不会比如说半夜在那边狂暴之类的。
哦，它有时候半夜会暴冲。
但它暴冲是它在玩自己的还是去打扰你们？
它是玩自己的，对。所以真的打扰人类应该就是每天早上差不多该起床的时候它会一直叫。嗯，哦，它现在又叫了。
哦，刚刚是不是听到背景有一个下音？
好像有。
小夏的声音简称夏音。好，那这一题关于他会不会打扰你们休息或睡觉这件事情，你要选
四，稍微同意。
好，稍微同意。来下一题，第十一题。他说，我的猫会在他想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来烦我。
嗯，
就是有点像小孩子那样子，如果你妈妈你不买给我，他就开始哭闹之类的。
他真的很饿的时候会
哦，
但是叫到某个程度他发现你真的不理他，他就会去找另外一个人。
可是他是在什么情况会饿到不行啊？就是如果定期喂饭的话为什么会？
因为有时候人类就是会故意不喂他啊，就是 你会想要看到，哎哎他饿咯，哎他饿咯，好，现在先不喂，先不喂。像我室友就会说，哎，等一下姐姐喂你，等一下姐姐是指我，等一下姐姐喂你，等一下姐姐喂你，然后我就会故意说，哦，等一下弟弟喂你，等一下弟弟喂你。
你们家的人也是爱消遣他、欸、
对，就是故意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他
一直把他当皮球踢来踢去。
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他发现就是大家都不理他之后，他就会自己很哀怨的去坐在他的饲料前面，就是终极形态，就是他放弃找人，但是会坐在饲料前面，然后很哀怨的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偶尔叫一下，这样就你发现他静默的坐在自己饲料前面不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很饿。
那除了饲料之外，他有什么很想要的东西过吗？比如说他有没有什么很想要跳到某个人的大腿上面，但是不让跳，所以他就烦你们这样之类的？
哦，不会耶，他如果愿意跳到人的身上的时候都是少数的恩宠，所以我居然会说这种话，所以不太会有想跳不让跳，通常不让跳，哦，算了，那就走掉了。
OK， 我们就补充一下，露西是狗派，所以通常是不会期待这种恩宠的。那这一题你要选同意还是不同意？
是好了，稍微同意。
来，我们进入下一题。下一题说，我的猫会在我们家里面无缘无故的冲来冲去。
会无今天早上刚刚就在录音的前三秒他还在冲来冲去就已经很小了，他还要冲，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可能就是因为太小了，所以他才需要给自己创造一点运动，你像是仓鼠在跑那个圈圈一样。
对对，而且他冲有分两种，一种是他因为害怕而冲，这种就是冲完他就会立刻躲起来就不会再出来，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好玩的冲，我觉得他刚刚就是好玩的冲，因为好玩的冲，我如果故意追着他跑的话，他不会躲起来，他会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跑给
我们，对，跑给我追，然后这样一人一猫就是跑好几圈，这样在很有限的空间里，就有时候
他在带你做运动，
对，有时候跑一跑，我室友就说啊，你们两个都需要运动啦。
这样听起来就是在做一个健康操的感觉，早上那边跳公 Lucy
Lucy 洗胸做运动，
健康操的歌，
身体健康精神好。
Lucy 你醒来这里啊，好，这一题你要选
五，
好，非常同意。来下一题，我的猫它经常去探索一些危险的地方。
非常不同意，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过它在瓦斯炉上面或是马桶里面，我想象得到比较危险的地方。
但他故意跑去高处啊，
可是猫又都本来就都很爱高处啊。
OK 好吧，
哦，
okay，
或者是那种什么电视荧幕的后面也是偶尔才会去。所以
电视荧幕的后面有很危险吗？
很多很多电线啊，那里满满都是电线啊。
哦，
对啊，所以我会
okay, okay.
我会选一，就是非常不同意，
极度不同意。好，来下一题，第十四题，我的猫呢曾经有过想要闯出家门的记录。
有，选四，稍微同意。
哦，
因为我们通常都不让他出去，然后通常开门的时候他也都自己知道他不能出去，所以他也不会突然暴冲，但有几次他有试过。
好，所以这一题你选稍微同意。我们来看第十五题。第十五题说，我的猫一整天都非常需要大家的关注。
我会选二，稍微不同意。
稍微不同意，所以你的猫不是那种就是会黏人，然后需要无时无刻摸摸抱抱拍屁屁的那种类型的猫猫。
很不是耶，欸，它自己有它自己的生活的感觉。它只有
是一只很独立的猫。
怎么说呢，只有它最认定的那个主人它会就是听他说的啦，就我室友他在工作，他就是开视讯会议或什么的时候，小夏会来伸出他的小手，透过椅子这样摸一下，摸一下，然后
爱抚主人就是了，
就碰一下碰一下，然后就通常如果是很饿的话会直接叫，会比较急促的叫，但他也不是，他就是轻轻摸一下摸一下，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但他也只有对这个人会这样，而且他也只有偶尔会这样。
感觉对小夏个性来说算是极致的关爱了。
没错。
好，来这一题我们选择的是稍微不同意。进入下一题，他说这一题听起来真的是超变态，他说我的猫会在捕获他的猎物之后折磨他，折磨那个猎物。
哦，我觉得会哦，因为他感觉，
哦，
他感觉是会玩那个东西。
哦，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小夏生活其实蛮无聊的，就家里没有什么生物，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比如说逗猫棒跟他玩，或者是我会用一个绑头发的那个 scrunchy 大长圈哦，毛毛的一坨，那
对
猫来说就超有吸引力啦。那你当用大长圈丢给他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弹力的关系，大长圈还会在地上弹几下，就貌似有一点点生命的感觉，然后小夏就去抓他抓他逗他逗他这样。可是因为他很聪明啊，大概玩没多久他就发现这个东西自己没有生命力，他就不想玩了。
那你之前被他恩赐的那一只干掉的壁虎，你有察觉他有什么被凌虐的痕迹吗？
这倒是没有。我是见识科是吗？ 我还要帮壁虎验尸吗？
李昌钰 Lucy
我没有哎、欸、哎、欸，那只壁虎倒是看起来只有压扁干掉而已，所以小夏应该是捡到就拿来给我了。
哦，也有可能是小夏用他的肉球压扁的啊。
嗯，有可能，我不知道。
那只壁虎就会爆汁哎、欸。
我们离开这个壁虎，
我们
离开这个壁虎的话题，这一题我选四。稍微同意，
刚刚那个话题听起来反而是我比较像神经病。
对啊，
你选择四，稍微同意。
好，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在录，就是你的 podcast 伙伴有没有精神病这样。
来第十七题，第十七题，我的猫还蛮亲人的，你同意吗？
非常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刚刚也提过，它是一只戒心比较重的野猫出生的猫。
嗯，是的。
好，我们迅速进入下一题，第十八题。我的猫对于惩罚好像就是很满不在乎，你惩罚它没有什么用。
这就回到沙发那个啊，就我觉得人也是形式上把它赶走，然后它也是形式上抓一抓。
它平常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到有出现除了抓沙发之外的处罚吗？就比如说，好，你刚刚说它不太打破东西，但是
它不会做
错
事
情。
然后他也从来没有打破过东西，他只会偷喝你的水，
乱尿尿之类的呢？
也没有哎、欸，对，吃东西也蛮干净的，上厕所也很干净，他只会去偷喝淋浴间的水，因为就你知道，在冲澡的时候，你想要冲热水嘛，但是热水出来之前会先留一段冷水，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冷水留起来，因为就不要浪费这样。
嗯，
那这一桶水理论上是干净的，但因为你洗澡总是会不小心有一些泡泡泼进去，
嗯，
所以理论上那个猫不应该喝，然后理论上我们只要看到猫要去喝都要把它赶走。
嗯嗯，
食物上确实每次如果你去厕所发现小夏会有一种捉奸在床的表情，然后赶快冲出来。他如果在里面喝水的话，他会一脸就是错愕，然后赶快冲出来，所以就跟抓沙发一样，他知道他不应该喝，他知道他不应该抓，But for some reasons, 他还是很爱去喝。然后我室友们也都不会严厉的处罚他这件事情，就好像把他赶出来也是很形式上的把他赶出来。而且他们会为了通风的缘故，厕所保持开启。那保持开启，
好像要在邀请他进去一样。
对啊，就有时候我忘记开哦，我室友还会说，哎，那个小夏有时候会去喝里面的水，所以那个门要开着。我就问号，我想说。
什么东西
可是每次我们都会只要他在里面我们都会把他赶出来啊，那为什么还要帮他开着门，就这一切都非常不逻辑。对，
就到最后发现测完这个测验之后发现其实有神经病的是我们两个人类，
就我们这间屋子好像对于猫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则，所以猫好像很乖，可是他就也
是因为没有规范，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惩罚，所以导致猫好像很满不在乎，而不是他真的很满不在乎。这样
是因为没有规范所以才没有违规，是因为这样吗？可他也不会做什么大错啊，就他说他不能喝那个水那也是为他健康着想啊，如果他喝那么久都没怎样那其实也没差，你知道吗？对啊，我已经忘记题目是什么了。
哦，题目是他是不是对处罚感觉好像蛮不在乎。
嗯，五，极度同意，
极度同意。好，我们来进入倒数第二题。我的猫不喜欢被摸摸。
嗯，稍微不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是戒心很高的猫，但是一旦是他信任的人，你就几乎怎么摸他都不太，几乎基本上都不太会生气。
嗯，
前提是你摸他
屁屁啊，
对对对对，可以摸的地方，
脸啊、背啊、尾巴都可以摸，但是肚肚和脚不行。
对，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进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呢，他说你的猫是不是？很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探险，这一题直接就知道不同意啊，因为没有猫没有出去过嘛。
对，所以选三吧。嗯，他没有地方可以探险，
所以是你要选中性吗？还是极度不同意？
因为如果同意或不同意的话，应该要有实际的，就是去做或不去做啊。可是他无法做啊，
嗯、
所以就选零、嗯，就是三，就
中
性。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结果，小夏的猫是不是一只？神经病猫呢，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项目。他说你的猫呢，第一点是关于勇不勇敢这件事，他说你的猫比一般的猫还要不勇敢 14.2%。
嗯，同意，它真的是很胆小的猫。
第二个呢，他说你的猫比 一般的猫还要更无拘无束、
嗯、
然后这个 差异是 6.6%，
算是吧，我看它也都很做自己、
嗯、对，说的也是。好，再来下一个，他说你的猫比一般的猫还要更 mean 更 GY 15.4%。
啊，太高了吧。我没有这样觉得耶，我觉得它不会很 GY 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测出来是这样啊。欸、我对不起小夏，
我刚刚听起来，我刚刚听起来也觉得你的猫还蛮，就只是冷淡而已，它没有坏，它没有命啊。
对，它只是冷淡，它没有凶，它没有可恶。哼，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他说你的猫比一般的猫还要更 unfriendly 12.9%， 更不友善 12.9%。 好，我觉得 不友善这件事我可以想象、
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太高了，它只是一个野子猫，它不是桃子猫。
慢熟，
你知道好像是中国那边的心理学家还是、网络上面农场文，他们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桃子人跟另外一种是野子人。野子人就是外壳很硬，可是也进入壳之后里面都是很软然后很好喝的汁、
嗯、
然后这种人呢就是你要打入他的生活圈很难，可是你一旦进去之后你就一辈子都是他的好朋友、
嗯、
那这种类型的人呢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像是、德国人啦，或者是荷兰人啦，那种西欧人，他们的性格就是你要跟他从同事或者是一般的同学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伙伴变成朋友很难，可是他一旦认定你你就是他一生的朋友、
嗯、
是野子人、
嗯、
然后另外一种桃子人呢是像美国人那样的性格，他跟每个人都哦、oh, Hi How are you doing， 然后就说、oh, Hi， 或者是
很亲善热情、
嗯、
友善容易相处，
对对对对，跟每个人
容易
进入，都感觉好像就是哎呦帅哥哎呦美女，然后感觉好像外面的皮是很软的，你很容易进入他的、生活圈，可是他里面的心那个核是硬的，你要能够真正成为他的核心友人并不容易。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就蛮，你是野子蛮，我是桃子的。
嗯，对，
我觉得蛮有这个倾向的，
所以我觉得小夏就是一只野子猫啊。
对啊，是啊，
他并没有 unfriendly， 他只是一只野子猫而已。
对，这个我必须讲一件小事情，就是我在这边住以来、
嗯、
他不是花了将近三个月才让我摸吗？但就是因为去年的差不多五月到七月不是有一段时间疫情很严重，然后大家都在家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比较狭窄，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回我老家住，因为就想说反正是在家工作我就不要占用这里的空间，然后所以我等于是离开这里好几个月、
嗯、
结果我回来之后差不多八月多回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小夏一见到我就疯狂蹭我疯狂蹭我，有一种就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的感觉，蛮感人的、
哦、好可爱哦。
我本来想说他会不会忘记我，因为我想说猫智商那么低应该不会记得吧，就没有，他记得我。
你怎么这样啊，
他一直蹭我蹭我蹭我，就有一种哦好久不见你终于回来了好久不见，就他有记得我。
哦，所以他是一只一旦对你上心之后就会记你一辈子的野子猫。
会不会记一辈子是不知道啦，至少 有记三个月啦。
OK 啊，他记得他在山上的兄弟姐妹的叫声啊、
哦、
他记得他的方言。
他记得方言不代表他在乎那些猫啊。好啦，这是无谓的讨论。
好好，来，我们最后要有一个 grand reveal， 你的猫到底是不是神经病呢、
嗯、
drum rolls。 他说你的猫比一般的猫普遍来说还要更神经病 5.7%。
我觉得这个测验我来帮他做根本就一点都不持平，我是狗派人，我根本就不可能给他持平的评论啊。
不会，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好了，不过我只有你作为一个单一的那个资讯来源，所以其实我的判断肯定也不准，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还是蛮持平的吧。
不然我这个问卷发给我室友每个人都做一做好了，然后取一个平均。要科学方法这样。
好啊，如果你真的有发给他们的话，你最后再补录一个大家做出来的结果。
好啊。啊，你对于小夏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想问，就是最后。
嗯，我想想哦，刚这一题感觉好像是我们平常就是访问其他受访者的时候有 routine 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反正最后一个问题不是问人家说啊，请问你对于你这个领域 的新人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想进这个领域的有没有什么建议，另外一个就是啊，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像面试耶、欸
请问你对于小夏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想一下我什么小故事没有讲。
你可以叙述一下小夏长什么样子吗？
小夏是一只虎斑猫，然后虎斑的部分跟白色的部分差不多是3:1吧，差不多。我觉得它是蛮漂亮的猫，因为它脸是圆的。我妹跟我说，在网络上的爱猫社团里面，猫的脸越圆，大家评价会越高。你只要在里面 po 一只自己的猫，然后脸很圆，所有人就会疯狂留言说：“哦，美猫，美猫，哦，绝世美猫，什么什么的。”大家会疯狂称赞脸很圆的猫。我不知道这是一种
小夏
固定的一种审美歧视还是怎样，但小夏有符合这个大众审美观。
小夏的眼睛也蛮美的啊。
对啊，对，它是漂亮的猫。因为自己我本来对猫都没有什么关注，我觉得猫都长一样。但是呢，自从跟小夏开始朝夕相处之后呢，我出去看到其他猫，我都会在内心 judge 说：“哎，这只猫满脸横肉，爹爹。”或“哎，这只猫脸跟身体的比例不太好，哎，爹爹。”或“哎，这只猫的脸比较精致哦”，就会开始 judge。
你进入一个猫的审美歧视链哎。
对，没错，懂得品猫。
Okay, 啊、小夏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啊，小夏是男生，小公猫。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跟这间屋子里的男生都比较要好，女生太吵了，你知道吗？女生都会小夏小夏小夏这样，然后他就会生无可恋。
嗯，他可能是一只比较喜静的野子猫。
是的。
好，我们刚刚已经测出来，小夏是一只比一般的猫还要神经病一些些的猫。如果刚刚的测验你跟着我们一起做完，发现你们家的猫是或者是不是神经病，都欢迎你到我们的 IG 上面来跟我们交流。
我想知道是我太不持平以至于小夏被测成神经病，还是所有的猫本来就是神经病，还是小夏真的是神经病。嗯，
那也邀请各位，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去听我们其他集的节目。这一集真的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主题，我们平常的主题跟这次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整体调性的话，很邀请你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去给我们5星评价，然后留言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哪里可能需要进步，或者是你很喜欢的地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2周后更新见，
拜
拜。Bye.